2021年8月，人社部发布的《后疫情时代我国青年就业状况分析》中说，27.6%的青年拥有2份及以上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中，斜杠青年的占比超过了1/4。
然而，与此同时，斜杠青年的副业收入普遍低于主业收入的20%，完全无法保障。
今天的小数据是27.6%和20%。
你刚刚听到的是播客《小数据和弦》的两位主播小何还有小弦的声音，感谢他们给这期节目设计的片头。我觉得这应该是展示他们播客的最好方式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曾在学校的职业发展中心做过一段时间的辅导员，当时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人改简历。我在上岗培训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数字能大大的为你的简历增加说服力。与其给自己贴上某种品质的标签，或者平铺直叙的描述你的工作职责，不如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来展示你的过往成果。这个数字既可以是具体的数量，比如你负责的活动的参与人数，还有你开发的产品的用户量。也可以是一个百分比，比如你帮你的团队节约的成本，或者提升了效率。这是因为人天生就对数字敏感，而简历中的数字则能帮你快速引起雇主的注意。其实，很多新闻标题也是通过使用数字来制造冲击力的，让你在感到震撼的同时，忍不住想要点开看个究竟。可能你还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数据是互联网时代的石油。其实它还有下半句，就像石油必须经过提炼才能成为天然气、塑料、化学品等商品，我们只有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读，数据才能展现它的价值。这正是小数据和弦在做的事情。数字的确吸引眼球，但它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我们去探究。而当你也是构成这数据的一份子，这当然也是你的故事。Hello，大家好，今天我请到了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播客的两位主播，那这个播客的名字叫做《小数据和弦》，然后两位主播分别是小何和小璇。然后，请两位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何。
大家好，我是小璇。
小何、小璇，你们好。哎，可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播客吗？
哦，我们的播客呢，是一档集经济、商业还有社会于一体的一个很短的一个节目。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开始呢是从 NPR 的另一档节目叫 Indicator 那里获得了一些启发吧，就是每一次我们会通过一个小的数据，看这个数据背后更大的一些社会现象或者是商业模式。小学，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小何，你是在念我们的简介吗？
我没有，但是我的记忆就和我们的简介一模一样。
对，差不多，我没有什么补充的。
对，虽然说你们的节目是小数据，但是我觉得你们每次选取的那个数字都挺让人大跌眼镜的，对，就是会挺让人惊讶的吧。对，然后你们也是每次从一个数据出发，然后能通过一个趋势来，发现人们的情绪，或者是通过一个现象来看背后的本质。而且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的是，你们能把就是数据背后一个比较宏大和复杂的议题，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就抽丝剥茧。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们可以做到每周2更，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厉害。
这个每周2更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是不是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准备肯定还是很花时间的。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都会接受到非常多的资讯，就是你滑一下手机就会有各种各样新的推送。我们刚开始做这个节目，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看的东西太杂了，然后最后一天结束之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了解到什么真正的有用的信息。我觉得这档节目的制作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在于我自己呢会必须更深的去专注的了解一个东西，所以也是一个自己学习和成长的一个过程吧。
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想从你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里跳脱出来，然后以一个比较宏大的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或者是用一个比较量化的方式来感受时代的变化，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小数据和弦这一档播客。小何，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制作这一档播客的过程其实也是帮你能在信息的海洋中去发现然后聚焦一些更重要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也很想来请教一下二位，你们通常都是怎样获取信息的？但最开始呢，我还是很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又是谁先提出的要做一档播客这个想法？
我们当时应该是在同一个那个求职微信群里边，对，然后大家都在找工作。我都不太记得是怎么认识了，就是迷之在线下成为了朋友，然后后来又一起做了室友，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还挺喜欢刚才说到那个 indicator 那个播客的，然后对某一天就是一拍即合，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中文版本的这种节目，然后也就像小何刚才说的，就是也督促我们自己多关注一些身边的事情、新闻、社会的变化，然后还有锻炼一下自己这个讲故事的能力吧。
是的，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制作之前呢，因为我们俩都是环境方面的从业者嘛，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在想每一个星期的节目里面至少有一期我们想聊一下环境的议题，然后因为我们参照的这个 indicator 它是每个星期五更，然后我们在想每周一我们聊一聊环境，剩下的四期可以讲讲其他的。等到我们真正录了第一期以后，就发现这个东西的工作量是绝对不可能一个星期五更的，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定到了一个星期两更的这样的一个频率，但是其实也是挺难的。
那你们俩自己的工作中是不是也经常要做一些数据分析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本身就对数据会比较敏感，所以会用数据这个角度来切入？
我们两个人其实至少之前吧工作都是做咨询相关，然后我自己觉得咨询行业其实就是一个用数据讲故事的这么一个行业。但是你要说是不是对数据很敏感，我不知道小何，我自己觉得我在我跟周围同事相比，我是属于那种既不太注数据的人。但是做这个节目的话，就是觉得其实当你讲一个，就是对于听众来说可能什么东西最好记，可能是一个故事很好记，然后那个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数据点就是好像一个锚一样，因为你一期节目放很多内容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见得会都记得住，所以这个用数据作为切入点，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大家在听完一期节目之后会有至少对一个数字有那么一点印象，然后对这个数字背后的那条故事线有那么一点印象，就是如果这两个内容可以给大家留下一些记忆的话，我觉得就还蛮好的。我觉得是有一点像是从做咨询的这种思路出发，但是可能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也是我自己去记一件事情的方式吧。
我特别同意小璇说的，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用一个数据来讲故事。那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 感觉就是我们越做到后面对这个数据的理解和把控也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因为像是如果看我们前几期的节目，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抛出一个东西它的市场规模是多少亿，或者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其实这样的数据它在没有一个背景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它就很难去想象它具体的意味着什么。我记得近期的几个数据都是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一个是我们在说这个新冠疫苗的市场规模的时候，我们说了它的大小，但是呢同时和整个全球的各个国家的 GDP 进行了对比，那大家一下子就对这个事情有了更深的感觉了。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同时其实我觉得讲故事的这个能力吧，就是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要有的，所以做这档节目的过程中也是提高了我们对这个像我们的观众怎么样理解东西的一个更好的把控吧。
对，我觉得数字的确是能给人更深的印象。就比如说我感觉你们节目提到了一些数据我现在还能记得，好像是在讲那个全世界人民都爱吃那一集，好像是说全世界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家庭都觉得食物是一种可以表达爱的方式，我记得对吗？
哦，对，我感觉应该是对的，因为主播我也有点快记不住那个数据了，
暴露了我们自己并没有全记住的这个事实。
对对，但是我记得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星星观众。就是这些数据by the way, 其实那一期有一点失控的一点在于我们还处于一个对于我们的话题在探索的一个状态。最初呢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大家可能对婚恋的问题比较有兴趣，然后就又做了一些。然后后来食物的这一期呢也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你的节目的启发，因为我看了一下你各期节目的这个播放量，有一期那个做面包的就很多，然后就觉得我们应该来做一期跟食物相关的。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呢，大家对这个话题好像没有什么热情呢。可能就是总体上我们的播客和你们的和你的播客的观众群还是对于我们的节目的预期还是有些不一样。
是是是，对，我觉得是一个预期的问题。
对，就是说我们还是在现在应该都还是在摸索。我觉得一方面是说听众想要听什么样的话题，对什么问题更感兴趣，而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想要讲什么样的话题。然后可能这个选题的过程当中，包括最后这个节目放出来，我们也会看每一期的收听的数据，然后根据那个再调整我们的选题。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像是我们和听众的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就是可能慢慢的会更有一点感觉是什么样的话题可能会比较受欢迎。但是这个也只能是就是作为一个维度来参考吧。我觉得从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节目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还是会想要做的广一点，就是或者我个人觉得是不太想要局限在说我们就是只是讨论对，或者说很严肃的这一类话题，或者是很轻松的那一类话题，就是希望每一天给大家的这个输出都是就像你的生活一样是很随机的，今天是这个样子，明天是那个样子，你想要给听众一点新鲜感吧。
明白了。对，那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平时都是从哪里发现你们自己感兴趣然后其他人可能也会感兴趣的小数据？是比如说是新闻，还是一些学术论文，还是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途径？然后你们在选择数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准？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确实是每天的新闻，因为总体来说时事都是大多数人会关心有共鸣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比较随机的，有和周围的朋友同事聊天的一些东西，也有就是 我自己订阅了一些 newsletter， 有像是比较传统一些的媒体，像什么 Bloomberg， 也有一些咨询公司，像麦肯锡啊这样的，还有一些智库，他们就是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他们自己新的报告推送。因为是定的是他们整个公司的东西，所以就是经常会有一些你预期不到的东西可以看。除此之外呢，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在华盛顿呢就是一个很多政策和 decision making 的中心吧，所以就是这边有很多的一些现场去参加活动的机会，就是比如说这些智库或者甚至是像是众议院参议院都可以去听证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是来源吧。
我自己还就是像刚才小何说的，新闻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有时候也会就是从一些就是很随机的生活的细节出发，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赌场那一期的节目，就是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个电影，然后就觉得诶好奇怪啊，赌场到底是怎么赚钱的，为什么就是大家还会去赌博这样的，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小的点，然后会对这个点有好奇，然后就会说那就借做节目的这个机会去看一看资料，看看有没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可以挖。然后我们两个人也会我们有一个共享的文档在 Notion 上面，然后我们也会就是有一些灵感的时候就把这个灵感放上去，可能从灵感产生到真的做这一期节目中间会隔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一种就是收集自己的灵感的方式吧。
对，而且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分享的文档，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彼此最近在看什么。其实有一些话题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是起初是一个人的灵感，之后呢因为大家都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然后就是互相补充一些内容，就更快的完成了一期。
哇，这样的合作很好。那就算你们比如说确定了一个主题，但是像网上有如此海量的数据，那你们如何锁定比较具有权威性然后比较可靠的数据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就是尽量的采用一些大家公众都认知度比较高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已经大概有两次采用过那个 Pew Research Center 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还有像是美国这个劳工部这样的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专业机构，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没有很好的这样的专业机构的统计的情况下，我觉得之前的例子是试图给出一个范围吧，有这样的研究那样的研究，他们大该对这个话题的理解是在这个范围内这样。
然后我感觉我们在就是准备节目的时候可能有两个类型，就是从故事线上来想的话可能有两个类型，一个类型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然后我们想要去探讨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对于这种类型的选题的话，就是其实那个节目的核心内容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给讲明白。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还挺多去参考一些学术文章的，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发表在学术期刊的文章至少在方法论上是经过验证的吧，就是我们会更依赖学术类的文章。然后另外一类就是说我们大概有一个话题想了解，然后就围绕这个话题想看一看有什么相关的数据各种各样的资料，这个就更像小何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会去找一些靠谱的新闻媒体或者是靠谱的官方的报告。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就是不那么靠谱的新闻网站引用一些数据，然后我就会去搜他号称他引用的那个来源，然后去一点一点挖下去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他有没有就是曲解原来那个数据的含义。就大概是这几个思路吧。
其实我还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在我们参考一些 文献的过程中，其实因为很多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些社会性的话题，他们就是靠问卷调查这样的方式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点是他在他的那个方法论的那一个部分，他到底有他是怎么样进行这个问卷调查的，还有他最后的受访人数有多少。如果他这个受访人数确实比较有限的话，我们会尽量在节目里面提到，就是仅供参考吧。
嗯，对对，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较警惕的态度，就比如说这个数据它当时是怎么收集的，然后收集者他有没有带着一些预设的结论，然后以及这些所有的这些是否会影响最后数据呈现的一个效果。然后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个调查数据中的一些回答可能是来自于一些本身就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而且他个人的立场也很强烈，或者是一些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然后很有可能一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可能会被遗漏在这个数据之外。就是在想你们在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对这些事情进行一些反思。
因为我们通常一期节目虽然只有十分钟左右，但是其实我们除了我们每天说的那个小数据，还是会提到很多的数据。我觉得我们主要的把控还是在每天提到的那个主数据，因为剩下的数据它很多的作用是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它的逻辑上面是我们可以认可的，我们可以自己推理判断出这个数据的一些可靠性，这样的情况下就基本上可以用。但是呢，对于就是每期的这个主数据是会放更多的心思在你刚刚说的这些它到底它的这个得出的手段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偏差，在这方面进行多一点的推敲吧。
对，我们就是也是会经常拷问自己，像小何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调查到底是不是客观中立的，或者它的取样到底就是是不是足够大，它的取样会不会有偏差。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市面上有的这些调研报告就是可能就是这些，你很难说哪一份就比哪一份更靠谱。就我们能做的只是说尽量在节目里边提到说这个是来自于一个调研报告，然后它可能取样上会有偏差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即使我们在用这个数据，我们也希望能告诉听众说，就是给一些背景信息吧，就是希望听众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这个数据。然后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数据背后的逻辑。
那你们觉得你们在做了这档节目之后，在平时的学习或者是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中，会不会也把数据或者数字来当成一个锚？就比如说你现在去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一个新的国家，去旅游，或者是你现在要研究一个新的公司，新的产业，你是否会通过数据然后来接近这个新事物？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一堂播客节目跟我自己的生活的紧密联系性越来越高了。因为我有的时候自己就想研究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最近就在研究这个跳槽这个话题，所以呢我就觉得不如我就用做一期这个节目的方法更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那么要怎么来了解这个东西呢？首先我很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哪个月是最好的跳槽时机，那你跳槽之后你觉得你的薪水应该要涨多少。那我觉得我在我的这个单位待了几年了，这个时间是相比其他人多还是少，到底在一个单位待多长时间就应该跳槽，就是等等的这些话题，自己是对我自己的拷问，但是同时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这些数字或者背后的一些原因是有兴趣的。
对，我特别想要特别认同小何刚才说的这一点。 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样，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工作当中我可以做到就是按照那个框架逻辑数据去思考问题，但是我自己在做个人选择和人生决策的时候经常是一拍脑袋。嗯，然后我觉得做了这个播客之后，就是当我开始思考我人生中一些问题，或者是我在比如说就是要马上要想要写一篇论文，然后我在想啊、哦、我应该怎么选题的时候，我会就是换一个角度，就是不再把这件事情当做我自己的事情来想，而是试图去想哦，如果我要做一期播客的话，那我要对我播客里面说的这个内容负责，我的逻辑要是严密的。然后就是如果我是用要写播客的那个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发现会比我自己只是作为我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更理性一点。
嗯，那我就想问了，你们俩是怎么分工的呀？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唱一和的其实还挺难的。
我们要暴露我们的秘密吗？
就是每一期会有一个那个逗哏，然后有一个捧哏，是吗？
我们应该是按照个人兴趣分工的。
我们其实会每一期节目会就大概写一下稿子，因为这个时长的话，如果靠干聊天就很容易就聊超了，然后很多口水话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大概写一下稿子，然后基本上每一期节目都是有一个人是主要写稿的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会给一些意见，或者是就是在最后来加入进来一起改这个稿子，然后再录。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期节目会有一个主要的制作人和一个就是进来捧哏的人，
审稿人
和一个念稿人。
对，哎，其实我还很喜欢你们俩就是和弦这个组合名，一是因为它包含了你们俩各自名字的一个字嘛，然后同时它也是和弦的谐音。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两个人配合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就是虽然各自是不同的这个音高，但是合在一起却依旧可以很协调，而且让这个声音会更加的饱满和丰富。所以你们俩觉得谁是高音谁是低音？
天哪，我必须先感叹一下，欣欣你的情商太高了，你刚刚讲的那个层面我们都没想过。
我觉得必然小何是高音，就是我们两个有想过就是要分别有人设。哦，对，应该说这之前我就很想提两个节目，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节目灵感来源，就是那个 Indicator 最开始的两个主持人，就是他们的一唱一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然后以至于后来那个男主持人走了以后，我都没有像以前那么喜欢那个节目了。然后还有就是最近小何给我推荐的就是 Robin Hood 那个 Snacks Daily，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两个主持人这样一唱一和，然后我觉得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都没有意识到两个主持人要在相互唱和应答和推氛围立人设这个方面真的做到和谐需要做多大的努力，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跟小何我们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已经很有默契了，但是真的在这个方面还是有太长的路需要走。我们有想过就是小何是我们的就是 cheerleader， 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叫
气氛担当。
对对，小何是气氛担当，然后我是要做一个什么就非常淡定的这样的角色啊。anyway， 我们想过很多人设，但是目前都还没有做到。
对，很难把这个人设变成我们的语言自然的流露出来。
但是对，我觉得作为观众，作为听众，我已经能体会到，的确是这样子的。
感动。
对对，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同样重要，就是主要写稿的那个人，他要负责这一期主要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其实观众的情绪他是被那个捧哏那个人带着走的。对，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重要。哎，像我一个人呢，我就为所欲为。
但我觉得你的节目访谈类的就对就很自然。
而且我觉得你的成长也非常非常快啊，我听了你的第一期节目，然后中间可能跳到第十五期，就是听了每一个时间段的你，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一些观众会留言跟你说你的声音好像有一点 AI 吗，然后后来就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自然，就是现在就是觉得就很像那种邻家小妹，特别的亲切了。
嗯，有没有一种深夜电台的感觉？
有
有的有，我只听过最近的，我就觉得非常的自然。然后我们好像是前几期吧，有一个听众评论说觉得像在听新闻联播，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天哪，就很感恩大家愿意给我们真诚的反馈。
看你怎么看了。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说明你们非常非常专业学术。
你太会聊天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游走在新闻播报和访谈之间，不知道我们属于哪里。
而且我觉得你们好像很在意这个信息密度，因为你们有提到你们不希望节目里面有太多的口水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尊重听众的这个时间。嗯，
我觉得就是自然的有趣的口水话也是挺难说的，
这主要是做不到是吧？
做不到。
哦，我觉得好像可能跟我们两个人都是比较喜欢听资讯类的节目有关，就希望可以听到有密度高一点的信息吧。但是我也有知道有朋友就是他很喜欢听主播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然后就是口水话聊的人很开心，也是很好的节目。总之我们就是还是在摸索吧。
我们聊完你们播客制作的一些方法论，接下来很想来聊一聊两位的本职工作，因为你们刚刚有提到你们两个人从事的工作都和环境然后和新能源有关，而且是在做这方面的咨询。嗯，那就很想让你们来给我们科普一下，你们这个咨询都包含哪些内容，然后你们的客户都是谁，你们咨询的内容是会做一些比如说如何碳减排，或者是如何能让这个企业变得更绿色更环保吗？
哦，那我先说一下，因为小璇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半能源行业的工作者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我们就相当于是行业咨询，然后这个行业呢，就是电网和新能源这个行业。那么我们的客户呢，就是这个电力市场里面基本上所有的玩家都算是我们的客户，比如说这个各大的电网公司，还有管理这些电网公司的机构，以及那种用电特别多的一些公司和单位，同时还有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建造商以及专业的投资人。那么我们提供的服务有什么样的呢？就是首先比如说我们公司吧，我们会有对于未来30年整个电网市场的各种各样的预测，还有我们的专家的一些分析，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卖。那这种就是比较长期的定期的一些咨询服务。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客户有一些他们自己的问题，关于他们自己的公司本身的，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做单独的咨询问题。像你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是这个企业要怎么变得更绿，这也是一种咨询问题的类型。比如说现在你看到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像是谷歌、微软，他们都现在想要追求100%的可再生能源来供应他们的整个的公司的运行。那么在此之上呢，像谷歌已经比较首先的提出了，他们不仅要100%，而且要保证24小时每一周7天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由可再生能源给他们提供这个电力。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呢？他就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帮他们提供一种解决方案，这样。然后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项目类型呢，就是 投资人想要对这个电网进行投资。嗯，他们想知道什么东西他们可以买，什么东西他们可以卖，就是不同的一些资产要对他们进行一些评估，要看看他们未来，比如说这个电厂它以后还能不能赚钱，能赚多少钱，这样的一些评估项目也是一种类型。另外呢，也有就是比如说国外的企业他们来到美国市场，或者是美国的企业到中国市场，他们也想投资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东西现在还完全不懂，他们也就是需要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给他们提供一些专业的第三方的意见，去了解整个市场。
嗯，然后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我做过的其他类型的项目，刚才小何说的都是非常经典的项目类型，然后我还做过的一类项目大概就是给电网公司或者是政府监管部门，就是帮他们来做中长期的电网规划，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个需求的预测，然后想要知道说我应该去买或者我应该去建什么样技术类型的发电站，然后应该把这些发电站建在哪里是综合来讲成本最低最绿色的，就是会有这一类的项目分析。然后还有一类我参与过的可能就是对于就是有些电网公司他们在面向客户的时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价格合同，还是说价格模型吧，就是比如说用户可以付阶梯电价，或者说用户可以就是比如说有家家户户自己有太阳能板的话，那么太阳能板如果发电超过这个家庭自己需要本身的用电的话，它可以把这些电再重新卖回给电网公司，就是有一些跟具体的消费者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项目设计，也是就是这个所谓电网咨询行业会涉及到的类型。
明白。嗯，那你们自己有一些特别关注的新的技术或者是投资的机会吗？因为我记得你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有聊到减排科技，然后还有气候金融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对于投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什么不能够负责，只能说我们在看什么吧，这样。我觉得我之前有看一下这个2021年整个风险投资在清洁能源这个领域里面钱主要去了哪里。我觉得去年的数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说的是风险投资里面一块钱里面有一毛四都投到了跟节能减排有关的这种气候金融的大类里面，所以是非常多的钱都到了这个领域，这个领域是给人一种比较热的感觉。但这个钱呢，其实大多数都没有投到像是小璇刚刚提到的很多比较传统的我们要去建一些发电站来提供这些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常常提到的可再生能源里面的风电、太阳能或者是说核电这些东西，这些钱大多数都没有到这个地方。那么主要的钱去了哪里呢？我觉得还是更朝向用户方的，也就是说最多的钱其实还是到了电动车这个方向。比如说有电动车，还有现在的一些空中的电动的士吧，还有那个 e-scooter， 这些方向其实是得到了最多的钱。同时呢还有一些储能的技术。然后我觉得这些数字其实跟拜登去年就是通过的这个基础建设法案，是这样翻译的吗？
Infrastructure Bill
Infrastructure Bill 是很类似的，因为他在他的那个 Bill 里面提到的钱，比如说有75亿都是用来发展这个跟电动车有关的充电的这个网络的建设，还有另外的75亿也是用来发展电动公交车，还有电动的一些其他的交通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热的确实就是这样的方向。
嗯，就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比较悲观的看法，然后 我昨天晚上还真的列了一下我想要讲什么。哦，这一段可能会比较长，但是基本上跟小何刚才说的那个结论是差不多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讲，说我们要解决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那其实从技术上的主要出路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燃烧，那就要把各种消费端的这种对化石能源的燃烧转成电力，那就是比如说像是电动车，或者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是地源热泵，就是家庭取暖用电力来取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整个电网的供给是很清洁的，就如果你的电网是燃煤电网，然后你开再多的电动车都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大趋势，就是像小何刚才说的，就是消费用户端的像这种电动车，甚至像美国这边比如说特斯拉做那个家用的储能板，或者是这一类的产品，它的看起来前景很好，非常的热，像最近的什么 Rivian 还有 Lucid 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新的当红炸子机 startup 一上市就股价就开始往上翻，但是这些都是就只是电气化的那一端，但是在电网能不能变得，电力供给能不能更清洁的这个层面来说，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还挺难的。因为其实发电从燃煤或者是燃烧天然气变到用可再生能源来发电，它不会给人类社会创造任何的新的增长，或者是降低成本，或者是革命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就是这些整个都是替代，而不是创造或者是增长，就是这种替代性的产品，从单纯从赚钱的角度来说，能不能赚到钱，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那如果这些可再生能源在电网上赚不到钱的话，那会不会有那么多的私有资本愿意把钱放到这个事情上面来，真的去大规模的快速的投资建设这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项目，就是我现在是觉得很难。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碳市场，就是如果说这个全球性的或者至少全国性的碳市场能够被搭建起来，然后通过碳市场给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一个补贴，创造新的需求，然后帮他们能赚到钱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现在也就是因为之前做过一些碳排放核算相关的工作，就是觉得这个标准的界定，然后真正的数字上的核算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碳市场能不能真的有效的运转起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确定。那如果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碳市场都不能就是迅速的铺开的话，然后只有电动车，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悲观，从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
不过我想说的一点是，因为刚刚我说的那个数据，它是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的钱，所以他们就是要投给能够讲出大的故事的这些新的企业。但是如果光是看所有的投资，不是仅限于 venture capital, 是在所有的钱里面的话，其实还是有相当的一大半都是投给了传统的这种可再生能源项目。所以我觉得我倒是没有很悲观，我只是还在展望这个能源转型的过程它要怎么转。就是比如说像是在美国，在2020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现在美国的有 70% 的煤电厂吧，他们都会被关停退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样的能源会补上去？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是这个天然气，但是天然气之后又怎么样走到可再生能源那一步呢？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受政策影响的，包括一些配套的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储能技术能不能发展到10个小时以上的长期储能之类的，都要看未来的政策走向。就是我跟那个小轩唱一个反调，我还是对这个地球充满希望的。
哦，对，我认同它是非常依靠政策的，就是正是因为它非常依靠政策，我会有一点，悲观，但是 good to be hopeful。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很神奇的趋势，就是，在这个美国在川普上台的时候退出了巴黎协定，虽然现在又加入了，但是在他回来之前，像是从黑石开始就，搞出了这个 ESG 的这个投资嘛，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多的，大的不管是这种油气。厂商还是整个的电网，他们都已还有这种大的企业，他们都已经觉得未来应该是更加绿色的，但是迟迟的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先行，所以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先跨出了一步。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一种，反而是被这个商业社会先带动的一种未来政策制定吧。星期，我们讲这个，你觉得你听了是什么感觉啊？
可以剪，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我居然让小和弦唱出了不同的音调，我居然让小和弦不和谐了，我太厉害了。我觉得就是这个能源转型嘛，它肯定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你们也可以通过你们的节目来持续关注它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然后，刚刚也提到小璇，你现在是回到学校又继续读书了，是吗？
对，我现在在读博士。
那你觉得就是重回校园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你和还在工作的小何会经常交流你们现在这种不同的感受吗？
会啊，我想想，我觉得可能跟个人的这个偏好有关。我觉得我本人还是一个很喜欢上学的人，就是很喜欢这种学习的过程，所以就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上学跟以前工作相比，特别是做咨询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你的时间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就是虽然每天工作时长可能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变长，但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就有更多的自由度吧，决定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我现在在。我想要去研究的问题，可能是会跟市场设计相关的问题，就是回到我刚才的那个论点，就因为我研究生读的，我硕士读的是公共政策分析，然后我就迷之对于所有需要依靠政策来完成的事情有一些不那么信任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在市场设计上多做一点事情，然后看看会不会。就是有一个不需要通过政策，因为很多政策激励都是最后还是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成本的嘛。但是啊，是不是可以通过市场设计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高效一点？就是我不太确定，现在都还是在摸索和学习的阶段。但是对，这个是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小轩有经常跟我交流他学习的感觉。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我特别的感动。他说他觉得他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学习过，就是这半年，是不是？
是的，
就是真的是为自己读书，这个书是我要自己念的，我一定要好好的读出来。
对，就是期末考完之后，虽然已经拿到了4.0，但是我都不甘心，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期末考试的答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就还是挺幸福的。我觉得知道自己想要学什么，然后可以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还是很开心的。还没有开始写论文，所以还没有开始痛苦。
那你的论文就是已经定了你的题目了吗？是什么方向呢？
现在还没有，现在就是可能有一些零散的想法，然后再 就是做很多的文献梳理，然后看一看哪些想法是一个可以写成论文的问题吧。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比较开心，就是自己给自己画大饼的这种阶段，就看到什么问题都觉得哇，这个写出文章来应该很酷，但是可能再过几个月我就不是这样了。
我觉得你们的每一期节目都可以引申成一篇研究论文，如果你们想继续深入研究的话。
对，也是在借这个节目来帮自己找论文的题目，
找论文选题。对，嗯，那小何呢？你有想过，某一天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吗？还是你想现在就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嗯，我觉得我是总体来说对很多东西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有兴趣的，比如说小璇跟我说这个学期他上的课内容学到了什么，这些东西我都是很有兴趣的。但是至于后面的那一个步骤，就是他要开始写论文，然后要很钻研在一个话题上，那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可以做的了。如果要读书的话，可能就是 MBA 更有可能性一些吧。嗯，然后我现在想的还是更多的，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小璇，他未来的这几年，都要在学校里面读书，会非常有预期性的就可以知道他会学习到很多东西。那么在同样的时间里面，我应该完成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社会里面努力学习吧，就是学习在职场里面怎么打拼。嗯，可能是之前我们做的这个咨询，其实从业经验3到5年这个阶段，还是属于比较的在分析一个问题，讲一些小故事的阶段。那么下一步呢，可能就是你要去讲更大的故事，给更多的人讲故事，然后负更多的责任的一个状态吧。
明白。嗯，对，小何，我看到你之前上大学的时候，你还会去到非洲然后南美洲这样的地方去做一些公益项目。嗯，可能这个事情目前来说已经被疫情这个事情打断了。嗯，那你觉得你之后会继续投身于这一类的慈善活动吗？然后你对于那种也想要参与这样事业的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忠告？
我觉得其实现在我回想起来，大学的时候做的很多事情和现在做这个播客节目其实想法是很一样的，就是我对于其他的世界其他的东西很有兴趣，想要努力了解它。那么那个时候呢，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觉得我想要了解另外的国家，想要了解那里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想要了解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议题。那么很好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到他们身边去做一些跟他们有关的工作。然后如果说有什么意见要给对慈善公益有兴趣的小朋友的话，我会想要说，就是其实这个世界给你的空间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大，就是只要放心大胆的去闯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你只要沉入去做一个事情，你都会逐渐有同样的感受。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跟你聊你做这个播客的一些感觉，你说你都没有想到，你只要去搓一搓一些比较大的播客的 host 什么的，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愿意来跟你分享你自己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创业还是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我觉得在这个公益活动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就如果你有一个有兴趣的议题或者有一个国家，你其实是很容易可以找到那边的一些机构，然后你就是直接发邮件跟他们说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能不能参与他们的活动，其实很有可能你就直接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机会，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做了。
明白，就是世界为你敞开。
嗯，
那最后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何、小璇，你们觉得我们这一期节目可以引用或者是联系到什么小数据吗？
我天哪，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之前看到那个生动早咖啡做过一期创作者经济的节目，然后我其实我不太记得那期节目具体聊什么，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开始做播客，然后对这个行业可能有了一些更直观的了解，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的小宇宙的订阅量，我们现在大概是有1400多个订阅，然后我之前跟小何说过，就是我看到在 YouTube 上，如果你已经有超过1000个订阅的话， YouTube 就会开始给你分钱了，就是我天哪，好庸俗，但是我也很期待我们可以 monetize。
可能可以说有多少，特别是你的节目就叫斜杠青年嘛，然后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在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在用其他的方式创造经济价值。 The size of gig economy。
所以小何你说的就是这个斜杠青年的这个人群，它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数量，然后小璇你说的是这个粉丝数和这个可以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那我可以聊完之后我去做一下研究。
你非常擅长于总结。
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小何和小璇来做客我的节目，然后我也非常期待你们在2022年然后给大家通过数字这一个方式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也会努力的抢你们每一期节目的沙发的。
哦，谢谢。
哦，感恩。
对，然后也祝小何在职场顺利，然后祝小璇能研究顺利。那我们最后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谢谢星星。
好啦，这就是本期节目。想要认识更多斜杠青年，欢迎你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关注斜杠青年研究所，也欢迎你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